每个人去往一个城市，他第一他也不是去就是寻欢作乐，只是去走一趟，对吧？你可以把眼睛绑上，在那走一圈，对吧？不是这个意思。那同时他也不是去要找一本书现场去看一遍，找一部电影去现场去看一遍。我想真正的建筑体验、旅行体验，它是介于两者之间，它有一定的理性，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感性。那么它总是取其中道，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呢穿过城市，因为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城市的一切，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脆弱点、节骨眼儿，就我们说那个叫庖丁解牛，你总是找那最脆弱的地方，它一刀展开就把那个肉和骨头就脱开了。那么我所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这是我上面说到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经验。那么我去了长安，比如说我现在倒过来，我先从长安开始穿越，这是穿越到以前去了。我们去看了这个最有名的一条大路，叫做朱雀大街。当时在发掘的2012年4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看了他的那个发掘现场。他们说还不让这个，可能他说现在好像都没有发表过，都没有正式发表过，所以也许不知道能不能发表。但是他让我少拍为妙，是因为你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路面记录下的一小段，对吧？这条街的特点什么呢？它巨宽无比。我记得很多人都在他的书里面写到这个特点，就是说长安，哎，这个罗马算什么？我们有100多米宽的大道，宽达150步，宽达100多步。经过实测发现确实如此，但是它和这个罗马的大路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就谈到了我们穿越城市的第一个起点，对吧？刚才谈的是宏观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书本的知识，现在谈的很实际了。你去城市穿越吧，你刚才走路，对吧？走路当然第一得买双好鞋，我觉得很重视这个点，一定要买双特别好的鞋，合脚的鞋。那么第二呢，得考虑路。我们老把这个路啊想得很简单，就是水泥路，对吧？混凝土马路，其实不是的。以前的路不一定是这么简单的，而路对古代人来说是意味着一切，对吧？有路的地方就有文明，不同的路呢代表着不同的文明。但是很显然，唐代的马路尽管宽，但是和罗马人的大路其实不太一样。最近有一套很畅销的书叫《罗马人的故事》，对吧？那个叫岩野七生，对吧？他写的里面就他也提到了，就是这是图就从他的书里面摘下来。他提到就是说，他其实罗马人的路它的特点是很结实，如果把它的路竖起来，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长城了，因为他用的这个人力物力用的料工序其实一点都不轻松，而它建得更长，数十万公里吧，数十几万公里。那么它至少有那么4层，你看最上面才是结实大石块，才构成了路面，才可以让罗马的军队通行无阻的到各个行省去打仗或者去治理。那么相比之下，长安的路太简单了，是土路，只是可能夯过，对吧？稍微结实一点。当然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技术条件的限制，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在建筑史领域争论不休的话题。所以老师他就说，这都是技术决定的，就不是我想怎么干，没有道德因素，也没有任何的文化的考虑，只是技术因素。但我觉得中间多少有一些古今对于城市的不同理解在其中，或者不同人对不同城市生活的期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王小波的小说，对吧？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细节，他说长安路呢，因为太过于简陋了。这倒不是他的杜撰，确实有其事。他下大雨的时候，稍微下雨，这地上就烂得不行，以至于有时候呢，连公事都得取消，就连那个两会都得取消。他们搞那个就上朝嘛，对吧？皇帝说今天就不上朝了，因为路太难走了。当时虽然路有100步宽，但是只有一小段可以走，它中间铺了一小段叫沙堤，就是铺了一小段沙，让那个有钱人让贵族在上面走，因为他们赶路需要能够相对好走一点。但就那样的沙地，最后有的时候下大雨都走不了，他只好就宣布一切都停止。但是罗马的路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里呢，我觉得或多或少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到底人们建路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当你走在城市里的时候，你到底需要多宽的路？换句话说，你在什么样的路上面走，你才会觉得更有意义、更舒服？那么这就是某省的高速公路，对吧？好像上面没有什么人在走，有个人推自行车就过去了。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其实不少见，路虽然宽，但好像没有城市的意义在其中。谈到这个路对城市的意义，我又把思绪带回了这个纽约。现在我虽然在挨个穿越这3座城市，对吧？我其实也是在试图彼此交叉，我也不时地提罗马和纽约。那么罗马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叫百老汇大街，叫 Broadway， 大家都 都听说过，对吧？我以前也觉得这个名字太高大上了，对吧 ？Broadway 那个百老汇，百老汇，哎呀，歌剧院，演出各种那个文艺演出的地儿。但是其实后来想一翻译过来就是宽街，对吧？好像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北京也有，北京有个街叫宽街，就在那个故宫后面叫宽街。那么宽街到底是干嘛的？最早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通过这个研究也好，或者说读书也好，发现其实每条不同的道路对城市的意义是不一样的。Broadway 是这条路，是斜向这条路。刚才我们说了，纽约大多数街都是横平竖直的，要么就是东西，要么南北。那么只有这条街是斜着的。那么这条街呢，其实比纽约的历史还要久。那么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不是所有的路啊都是为城市生活而建的，这一定要区别开来。就什么样的路是适合压马路的？那这个路其实肯定不是用来压马路的，它是用来给车走的。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发现惊异的发现啊，这个 Broadway 其实很长，你看有多长？它不是一条城市的道路，它从纽约的下城一直通到上城，一直通到快通到那 White Plains 了，通到 Westchester， 对吧？其实 Broadway 的成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看看纽约最早的地形嘛，就是它这半部就是东半部，可能山比较多，那么西半部呢靠着哈德逊河，靠近那个运输大动脉，所以它肯定在这个沿着河的这个动脉，相对又比较平坦的地方建了一条平行于水运路的这个相当于交通要道，它是用来运货和这个和走车的，它不是用来压马路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真正意义上适合我们去穿越，适合我们去体验作为城市生活的道路呢，直到近代才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其实罗马都没有真实际上意义上的城市道路。下面我又会提到这个问题，在罗马怎么穿越，有没有一条路可以供你穿越？那么在当时的这样的阿皮亚大道上面呢，其实你是不适合去散步的，这条路不让行人走，有的时候让行人走是走在路旁边是在行人道上走的，那么这并不是一条让行人走的道路。所以罗马的道路是一个区域道路，而不是一条城市道路。它相反的意义上呢，它也说明了城市道路对我们所有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和我们期待中的所谓的筑穴大路的不同。那么再宽大的马路，它如果对城市没有意义，其实也是徒劳。但是我觉得侧重想说一点呢，就是说那么每个时代的人呢，不管他是不是建筑师，在那个时代也许没有建筑师，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呢对城市做出自己的一种回应。那么这里看到的还是长安，对吧？那么还是那个很枯燥不太近人情的东方巨大的都市。这个城市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呢，唐朝已经被毁灭了，对吧？那么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呢还没有人住，他们叫虚垄相望，什么什么杳无人烟，对吧？就是相当于是农田，这边还是农田。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呢，北京也有好多这样的地方，那就不能叫城市。虽然有城墙，在城墙之内，但是不是有人住的地方，那不是真正的城市，叫围外地。但是呢，在另外一些地方呢，人们却自发的聚集起来，对吧？比如这些区域，这个东市的区域、西市的区域，那么产生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称为都市文化的新现象。那么也是我所研究的题目之一，就是我看了很多关于唐代的文学，那么就提到了很多很好玩的这个小故事。我这里给大家只讲一个小故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长安的这个皇宫呢，集中在东边，对吧？这大明宫，当时在高宗以后，这个基本上朝政是在这个东半部。太极宫呢，只是说举办正式礼仪的地方。这原来的皇宫，第二个皇宫以及第三个皇宫兴庆宫，那么分别是在城市的东面。那么西面住着这个所谓的胡商，当然还有胡姬，对吧？还有胡人美女。所以这个城市里发生了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其实多半都是一些打引号的爱情故事，对吧？现在看来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太正经。但是这样的故事能够发生的前提呢，也是因为这个城市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在不停的发展中逐渐衍生出了自己的一个逻辑。这个图呢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当一个城市建立的时候，它也许是以道路为骨干的，为线索的。当它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分清楚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了。也是我一开始给大家画的那个小方块的含义，我的 logo 的含义，对吧？因为理解一个城市，理解一个街区，可能是一个片的逻辑，是一个空间逻辑，也可能是一条线，是一个故事的逻辑，对吧？那么结构适用于长远，适用于一年两年的长期生活，那么线 点边缘，那么也许是一个旅行者，是一个切面，是一个短暂的邂逅。